俄罗斯进出口支付困难，人民币遭质疑。加州上空经验六个疑似 UFO 的飞行物，纽时替中共站台污蔑法轮功攻击神韵。欧盟加征关税，中国生物柴油出口量大跌。长沙教师重伤学生翻工，家长要求公正处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好像往常一样，我们先来谈一个健康话题。最近很多消费者在服用了三高代谢保之后，身体的慢性病得到了显著改善。他们纷纷在健康520网站上反馈。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些用户的真实感受。
睡眠然后还有精神吧，身体的功能都改善很多，肠胃到肝脏之类的
啊。我这一次才吃一个星期多嘛，我就觉得睡觉睡好了。
三高代谢法，我由 8.0 一个月我就降到 7.0， 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 6.0， 现在是经常保持在 5.8。
三高代谢保研发团队的董事长陈长云先生说，这些效果要归功于三高代谢保的整体疗法设计理念。这种疗法注重全面调理，不单只针对某一项问题进行改善，而是考虑到整个身体的平衡和健康。三高代谢保的制作理念基于整体疗法，这个意味着它不单只关注单一的健康问题，而是将人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整体疗法的核心在于通过平衡调节身体的各个方面，全面提升健康水平，促进身体的自我调节和疗愈能力。若果你亦在寻找更全面的健康解决方案，欢迎访问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关于三高代谢保的资讯。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多家媒体报道，几乎所有的中国银行都拒绝处理来自俄罗斯的付款。俄罗斯勘察加半岛附近海域突然发生了 7.2 级地震。美国去年12月开始对支持俄罗斯的海外银行进行制裁，中国工商银行等中国主要商业银行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人民币付款。一些中国地方银行，包括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广发银行等，已经完全停止接受俄罗斯的付款。6月华府对俄实施二级制裁。俄媒消息报12号报道说，现在 98% 中国的银行都拒绝接受来自俄罗斯的直接中国支付转账。路透社援引俄罗斯知情人士的话说，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额仍然要大得多，他们不会为了向俄罗斯公司付款而牺牲自己的市场。俄中贸易仍在进行，但由于支付成本大幅增加，成本肯定会更高。路透社4月份报道，俄罗斯向中国支付的款项有一半是通过中介机构，包括香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阿联酋等地区支付的，但中介机构每笔交易可能收取数千美元佣金，并伴有被没收的风险。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普京亦不相信人民币，只是不得已要用人民币作中介，拿到之后还是要想办法出售，转成美元或欧元。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共现在对欧美的出口都在下滑，如果中共切断了对俄罗斯出口的话，对自己经济的打击亦非常大。另外，随着乌克兰发起对俄罗斯的军事进攻，嚟促使俄罗斯参与和平谈判，库尔斯克地区的科尔涅沃被乌军控制，俄军通往乌克兰苏梅地区北部边境的铁路被切断，亦出现供给困难。17号泽连斯基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我们的阵地遭到了数十次俄军袭击，我们的部队正在尽一切可能消灭占领者，局势仍在控制之中。我们的士兵和指挥官抓获了俄罗斯军事人员， 从而推动了被俄罗斯扣押的乌克兰战士和平民的获释。当日，一支由100名俄罗斯新兵组成的连队集团向乌军投降，以图被车臣控制。安全和国防分析师克拉克说，整个年的年轻应征入伍者全部是18、19岁的男孩，都投降了。还有投降的车臣士兵其中一个光头男子告诉乌军，你们保护自己的土地是几咁了不起，他们很高兴被俘虏。另外，据俄新社报道，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称，17号俄罗斯勘察加半岛东海岸附近海域发生了 7.2 级地震，震源深度51000米，救援人员正在那里检查建筑物，随后又发生了一系列 3.9 级余震。17号很多人在 X 平台报告在天空中看到数个不明飞行物在加利福尼亚上空曲折飞行，当地政府目前正在展开调查。16号晚在加州的帕姆代尔和兰卡斯特地区有数百人目击洛杉矶不明飞行物，据多名目击者描述，他们看到了亮光、物体突然停止、之字形运动以及在空中盘旋。居民们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其中一人说，我正在后院选狗，突然发现天空中有一道亮光，令我惊讶的是，那个是一般悬停的飞行物。另一人分享到，我们在10分钟内发现了6个物体。还有人说，我和个女儿正在后院行逛，突然我们都觉得我们看到了一颗流星向东坠落，它突然停了下来，然后曲折地向北飞去，看看是否有其他人看到了它，或者我们两个都疯了，大约30分钟前发生的。执法部门和官员正在调查这些目击事件，虽然当局还未有发表结论性的声明，但警方扫描仪的介入和提到的调查表明，这些报告受到了足够的重视，值得对此事进行调查。近期，据《大纪元时报》报道，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了题为《中共迫害法轮功25周年》的研讨会。专家在会上提到，中共不单止在全球30几个国家干扰神韵演出，并且近期开始利用西方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公共平台加强对神韵和法轮功的攻击。总部位于纽约的神韵艺术团成立在2006年，是全球顶级的中国古典舞和传统音乐艺术团，致力于恢复中国传统文化，展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目前已有8个艺术团，每年在200几个城市举行巡回演出，覆盖观众超过100万人。今年1月，佛伦大法信息中心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在38个国家针对神韵演出进行了130几起干预事件。今年上半年，纽约上周的神韵艺术团总部龙泉寺和加拿大温哥华的演出剧院都收到过炸弹威胁，两辆巡回演出的巴士在美国加州柯斯塔梅沙时发现轮胎被割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鲁德先生说，中共官员中亦有法轮功学员。近期来自国内的信息来源披露，中共要全力投入资源支持攻击神韵的社交媒体用户，让他们散布谣言和谎言，最终目标是关闭神韵艺术团。最近纽约时报公开对神韵进行诋毁，美籍华裔保守派评论员曹长青早在2020年就在 X 上发言说，纽约时报发专栏文章用充斥谎言的内容强烈攻击，说大纪元反华，将反共扭曲成反华，完全是中共手法。该文的谎言之多，荒唐到我都要相信纽时属中共体制的了。时评人秦鹏在 X 上说，纽约时报在这次对神韵的攻击中居然帮中共洗白活摘器官，这个是很疯狂的。因为欧美主要国家早已认证中共这一罪行，美国国会最新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还要求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官员进行制裁。 中共对活摘器官的罪行一直避重就轻，高调话是系统运用死囚器官。柳时称，中共在2015年1月1日就宣布停用死囚器官，全部改用公民捐献的器官。而 X 账号悉尼奶巴话，近期杜迈斯体案的起诉意见书里面，那几家公司就是从2015年开始杜买杜迈斯体的。之所以美国众议院要抵制活摘器官的官员及医生，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是因为法轮功一直在提供有力的证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从2006年3月起开始展开调查，包括给做器官移植手术的中国医院打电话，从医院官方网站的发布的信息，以及公开发布的几百篇移植器官的论文里面，获取蛛丝马迹的证据。多名医生和护士在电话通话中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中共称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的徐正宇在其微博上写道，2015年我国全面推行心脑死亡爱心器官捐献，公民脑死亡爱心捐献的器官作为我们唯一的器官来源。而中共前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没有任何医学背景，其研究目标却是如何取得更新鲜的活体器官。他当初发明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可以造成人脑死亡的机器，这个机器利用冲击波可以穿越人的头盖骨直达脑部，让人瞬间脑死亡，但还能维持呼吸和心跳。近年来中国发生大量人口失踪的案件，主要为青少年群体，失踪之后就找不到人，即使找到了尸体之后，发现器官被割了的案例亦很多，基本都破不到案。很多青少年被送入医院后很快被宣布脑死亡，让签署器官捐献同意书。新浪热点2月份报道，阳春市13岁男孩因校园霸凌被送到广州的医院治疗，院方认定脑死亡之后至少7个器官被捐献。齐鲁晚报5月29号报道，宁波2岁儿童不慎将食物吸入了气管，10日之后这个孩子的一个肝、两个肾和双眼角膜被捐献。2021年1月17号，在美国经营装修行业的华人陆树恒指证，原上海劳教局副局长、司法局副局长毛淑平和其妻子原上海原平医院院长的周青，参与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产业链。2023年7月17号，追查国际发表，一个名叫张秀琴的已经被活摘器官的女性学员在临终前讲述了自己的经历。2024年，一个被中共活摘器官的幸存者程佩明逃到了美国，公开了他从监狱被送到医院强迫进行手术的经历，并展示了他身上长达35厘米的刀口，此事震惊全球。多家国际媒体，包括英国的《每日邮报》和《太阳报》、华盛顿的《外交家》杂志等，都采访报道了程佩明，并纷纷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随着欧盟对中国生物柴油的临时反倾销关税的生效，中国对欧洲的生物柴油出口大幅下滑，不少中国公司已经基本停产。信息显示，中国生物柴油制造商正在瞄准新加坡等地的船用燃料公司，或者在亚洲等地寻找新出路，并探索开发其他的生物燃料。据路透社报道，从8月17号开始，欧盟将对中国的生物柴油征收 12.8% 到 36.4% 的临时关税，以抵制40几家中国生物燃料企业的倾销行为。据信，中国生物柴油的定价过低，压低了欧洲当地生产商的价格。今年7月初，欧洲生物柴油委员会表示，来自中国的生物柴油对欧盟的生产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将对中国企业展开为期14个月的反倾销调查，并将征收临时关税。主要位于河北、福建和浙江等地的生物柴油企业，有90%生物柴油都会出口到欧洲。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3年 中国对欧盟的新物柴油出口量达到创纪录的180万吨，占当年中国新物柴油出口总数的 90%。 去年8月17号欧盟开始调查来自印尼的新物柴油是否通过中国和英国规避欧盟关税。有企业表示，从去年8月之后就产量大减，一些企业在今年年初就基本停产，亦没有签订新的贸易订单。欧盟的调查对企业影响很大。据生物燃料行业的高管披露，一些大型生产商正紧盯世界顶级船舶燃料枢纽新加坡。新加坡的船用燃料市场可能解决这些厂家的问题，包括中国国内的船用燃料市场。比如龙岩卓越新能源集团在今年1月和中远海运达成协议，将在船用燃料中使用更多的生物柴油。另外，这些企业亦正在寻求新的市场出路，会在澳洲、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等地区寻找新客户。长沙博才梅溪湖小学的在编教老师宋某明，因涉嫌用三角尺砸伤学生刘宇晨一案，8月16号在长沙市法院一审开庭。庭审过程中，宋某明的辩护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议。据报道，宋某明在庭审中对其先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词进行了翻供。宋某明曾表示故意向刘宇晨投掷三角尺，但在法庭上他辩称事发时三角尺是先击打在台上，再反弹到刘宇晨的头部。此辩解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和质疑，案件目前将择日宣判或另行开庭审理。事件发生在2023年9月6号下午4点左右，宋某明在发现班级学生吵闹之后，先用教鞭敲打讲台以试图安抚学生，无效之后他离开教室后随后返回，掀翻了讲台上的台，接着他将硬塑料三角尺折断之后用力砸向正在吵闹的学生，结果尺砸向前排的刘宇晨的额头上，导致其当场流血不止，后经鉴定构成重伤二级。刘宇晨在开颅手术之后仍需长期理疗，并且目前出现了抑郁、记忆力减退等症状。事件发生之后，校方在两个几钟头之后才通知家长，并且在未进行任何检查的情况下强行缝合伤口，家长在坚持下才避免了伤口的直接缝合。家长质疑校方监控录像失灵的情况，认为校方可能试图隐瞒事实真相。刘宇晨的家长还透露，宋某明曾多次因体罚学生而被举报，但仍被学校继续重用，学生们因害怕被威胁而不敢向家长讲明情况，家长因此怀疑学校可能对学生进行威胁。刘宇晨的母亲表示，这所本应教书育人的学校成了我们孩子的噩梦，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和处理。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